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教会行政这门课程。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课程，特别是应用在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架构当中。那么在这呢，跟您分享的交流的主要是有姚谦牧师。
大家好，
姚牧师您好。然后还有文慧，当然呢亲爱的同学们还有你们，你们呢要听，而且呢你们呢也要有回应。我们希望呢透过你们的回应，能够呢让姚牧师还有文慧呢对内地教会呢有更多实际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在以后的课程里头呢随着课程呢跟大家呢一起提出来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教会行政的第五课，
第五讲，
对，第五讲。那么我们呢主要呢还是在第一大单元其实教会行政呢我们有四方面的单元。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呢体制和行政，第二个单元我们讲到的是沟通和计划，那个单元就会比较多提到一些教会实际的运作，譬如说开会啊等等的。那么第三个单元呢就会讲到领导和合作，这个也是很重要啊。那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会讲比较特别的，就是圣洁与传承，特别是讲到这个教会的纪律以及呢这个教会的这个经验的传承。好，那么今天我们进入第五讲呢，我们会在体制和行政里头讲一讲啊，就是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因为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就像呢这个身体一样，在教会里头呢是互为肢体。那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健康，身体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姚牧师来分享。上一讲姚牧师您跟我们提到的是初期教会，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我们21世纪的教会，特别我们是内地的教会，但是进入这个健康的教会今天的这个模样以前呢，文慧啊，我还是要说，其实按我跟文慧我们的对教会的经验，
是
大部分都是海外教会的经验，
对，
我们懂得跟内地大家听课的同学们呢我们的同工们呢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很谦卑也要这样的要求。其实你们有不同的个案，
对，
不同的案例，我们很欢迎你呢常常留言板呢或者说来信来言让我们知道，
是
可能我们也没有解决的办法，不一定的。所以这里讲课呢我们就尽量按圣经的那个理念圣经的标准神的旨意来讲，但是你的案例你的难处呢我们多听也应当的，所以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特别的课叫行政，我们不完全的所以我希望每一次你听课可能是意念为主圣经的标准为主，但是如果你可以来言我们的状况是这样啊，你这样说呢有什么不足够啊，或者说解决不来呢，我们很欢迎你呢常常来的。那么今天想谈到这个健康的教会呢，其实按教会行政我们谈的怎样去充足也好呢，也不忘记最主要的目的是一个，就是你跟我的教会能够健康。那么按圣经呢健康的教会呢，姚谦就提出有五个很重要的
五个健康的教会。
第一个教会，如果你说要健康呢，我们已经说了应当专基督为元首。哥罗西书一章17-18节，文慧老师跟我们念出来这里的圣经。
来大家看看圣经了，就是呢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17节 大家找到没有？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大家听得很清楚，第一个教会健康的这个图画就是你跟我啊，要尊基督为头头元首，这个也是圣经很清楚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嘛。如果一个教会你跟我是头，忘记基督是头，这个教会一定不健康。如果所有的工人、所有的仆人、所有的执事、所有的传道，我们说我们是头，忘记耶稣基督是主要的，是头，那么这个教会也不健康，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你说，人就是人这么软弱，对呀、我也明白，我也同意。但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我们也有借力的嘛，
对，
按圣灵的帮助来保持这个合一，就是基督为首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呢，当然呢，健康的教会我们今天谈呢，就是要遵守圣经的教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
到十六节，好，遵守圣经的教导啊。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虽然这里呢，大家看得清，看得到是提摩太这个门徒他的见证，
是。
但是我在想，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是跟提摩太有同样的经历，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小都遵守神的话语的教导，哇，这个教会一定不缺乏领袖，
对，
工人起来服侍嘛。
对，
今天很多教会不健康，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真的在神的话语上抓得紧紧的。这个呢，作为导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执事也好呢，我们要确立的来教导，按神的圣言，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我们要教导，让我们的后辈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健康。第三呢，当然呢，圣经的那个标准呢，健康的教会是要你跟我呢，我们要也是要建立的爱神爱人，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在教会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嘛。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也是十六节，我三章十六十八节，约翰一书，
好，
我们也
来
领受圣经的教训了。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请大家翻开来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这个是使徒约翰他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而且约翰一书我们大概了解都是年老的约翰，他一生服侍主，
对，
一个从心里说出来很自然的话语，
一个经验的总结了。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彼此相爱的教会，忽略肢体需要的教会，这个也是一个不健康的教会，我们为了这个要努力。第四个呢，教会健康的教会的标准呢，就是按恩赐那个功能来服侍了，也是有名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
好，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呢，我们从教会行政的角度来念呢，我们的 学员呢一定都了解，其实健康的教会也好，真的来在行政方面把教会打理的更美好的角度说也好，就是谈到恩赐要有效的发挥。
对，
教会不是单是一个人一个领袖或者说一个信徒的事情，是整体配合起来来服侍神，来按照一个目标长进到基督一个哇很完美的成长的圣量的这个经验。
对，
这个是教会。
对，
这个是功能。
姚牧师这里呢提到的就是呢，教会也不是呢不单呢就是只有传道人或者是只有某几个人在做，而是大家要彼此配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原来神赐给我们是有各样恩赐。
对啊，
因为有些教会可能就很注重祷告，所以呢就没有其他的，譬如说教导啊，或者是在当中有做总务的，就好像不强调那些的侍奉。
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要解经呢，今天时间不够了，要使徒的恩赐，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说话就是宣教师的恩赐了，建立教会的恩赐了，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啦，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啦，
是
有教导牧养，好吧，牧师跟教师都是一个恩赐嘛。教会就是不同恩赐的人，信徒从圣灵的来不同的恩赐来配合来服侍，这个叫健康的教会。
是是、
那么还有最后呢，也不是最后啊，我只是提出其中五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平均的一个教会健康的记号，就是要实践差传的使命。
嗯，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好，一章八节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教会不是一般的使团，教会应当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组合。
对，
因为教会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大使命的好消息传出去，一直到地极。这个呢，从初期教会我们说，上回我们说有两条线
是
来开始讲到今天，我们刚刚念这五处不同的经文，我们要说健康的教会也好呢，都不会忘记这五个很重要的图画。第一个我们说
尊基督为元首，
尊基督为元首呢，他是头的位置，我们是不是只是做嘴巴的信徒，不是实践基督为元首这个重要呢。第二就是圣经，我们健康的教会应当常常有圣经的教导，
遵守圣经的教导。
因为很多内地的教会大家都了解，我们如果圣经的教导不强，信徒来来去去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健康不良，
对，
营养不良啊，那个呢就是没有圣经好好的教导。那么第三就是爱神爱人呢，这个也是教会在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呢，我们应当持守的合一。如果外面的人一看教会，哎，你这个教会什么
吵吵闹闹，
吵吵闹闹的，好像一个家庭常常都不和睦，那么我们怎么见证神呢？这个很明显不健康。当然呢，教会的运作就是按恩赐的发挥。
是。
这个呢，当然如果信徒，你进一步教导他，他也应当了解自己在神的家里面，恩赐是什么。
是。
要不然呢，他也不可能配合的好嘛。
嗯。
那么教会也不是内向的，我们说
要往外，
要往外有差传，传福音。甚至跨文化这种的服饰，这个是你说姚谦，哎呀，你啰啰嗦嗦，只是谈到这五个，
不很重要的，这是基础。
对，所以我是基础啰啰嗦嗦。我觉得因为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教会，如果我们要自己来看自己健康不健康呢，你说，哎呀，我不懂得怎么去看，这五端我觉得呢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可以来好像一面镜子来
看看
看看自己。
哎，杨牧师，我能不能说呢，这是健康教会的体检表。
你可以用这样的话，但是呢如果体检表呢，我们哎 只是这五项啊，还有没有多啊？我说不一定，
对，
足够。但是这个呢，基本上如果你有呢，我觉得你的教会也很不错。
对对，好，记住了啊，尊基督为元首，遵守圣经的教导，彰显爱神、爱人、恩赐功能、服事，还有履行差传的使命。
真好啊！
嗯，
文蔚老师，给我们打个结啊，拿的。啊，这个五端呢，比较扎实一点。
好，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了，现在开始工作了。
那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我们还是说这个行政方面呢，如果要健康的运作，应当有全职加上代职的配合的。
是。
这个我就就讲简单来说是双轨的。
双轨
的实施，在教会里面应当有这个双轨的实施。
嗯，
这个双轨实施我们上次说就是全职工人跟代职工人呢一块儿来运作。
代职工人我们内地大部分都说义工。
义工。
嗯，
那么你用你的名堂是义工，那么全职工人就是同工，
对，
是不是？
对，或者是就是传道人呢。
因为我也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些混乱，因为有时候他们同工也是做长老啊，是代职也是叫同工。
对，这个内地真的比较特别，因为很多的同工其实是义工。
所以我就还是用全职跟
代职，
全职就是专职，代职就是不是全时间服侍。
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又是教会的传道同工。
那如果你要圣经的根据呢，姚谦就跟你说，其实圣经里面呢，使徒保罗啊，看他的地位是使徒啊，也是分派工作给提摩太啊、提多这些传道工人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全职的工人了。
是。
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好，第
十三十四节，
好。又是文慧来读圣经的时候，大家也要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如果你要辩论，为什么一定有一些工人教会要特别来支援他们，来供应他们每个月薪酬的需要呢？这个就是圣经根据咯。使徒保罗他在行事里面也是说，有神的家里面有一部分的神呼召的人是做这样的服事的嘛。所以这个传职的工人呢，做传道呢是一定的。如果你说，我教会很健康啊，我们的信徒也恩赐也不少啊，我们所有人都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星期六日我们就打理教会，很多可能年轻的教会可能是这个模样，
是这样的。
慢慢呢，你就发觉有问题了。因为没有一个专职的人打理呢，你发觉很多事情呢都是有困难，不是发展上啊，前进上有困难，就是。没有人真是专心呢，有一些事情是乱的。
对，因为始终是要有专心的人来做。
所以双轨的实施第一，传职的工人。那么刚刚我们念啊，先前念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哪里，我们不用再念了。文蔚老师给我们念那个呢，用不同的恩赐来建立教会，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嘛，那个就是说，教会也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动员信徒的服事。
是，
就是说信徒一般的义工，一般有你的平常的工作的基督徒们，他们也要投入教会的服事嘛。那这个就是义工的侍奉咯。那个是保罗他这么多说话，传道工人、传职的人要好像一个球队的教练一样，要动员、要培训这些信徒来投入侍奉，就是这个图画了。当然呢，再来呢，就是这个传职跟代职的服事呢。你说上次我们说，使徒行传第六章是选立那个执事呢，那么教会也有选立长老的服事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三节。
好，我们看看呢，第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三节。二人在教会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 交托所信的主张了。
这里呢是保罗旅行步道里面呢很初期的时间，已经他们到那个地方已经开始的时候呢，来选立长老哦，长老就是信徒的领袖嘛，代表那一处教会做工的人嘛，
是，
所以这些长老也不一定是传道人，但是他是作为信徒的头头的、那么教会里面有执事有长老，好吗？长老就是你
可以说是属灵的领袖，
对对对，他是教会里面比较长进的，
嗯，
但是长老呢，我们往后也要跟讲他们跟传道人那个配合配的是什么，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使徒他们做工的时候呢，选的长老。当然呢，如果你要再参考呢，还有提多书一章五到六节呢，我们时间不够就不念了。那个呢，保罗也吩咐提多，哎，你在各城里，在你所分派你到的地方要设立长老。
对，
那个也是教会那个模样，那个行政方面有这种的人物。那么我们最后练一段圣经很重要的，就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那里呢就提到这个传职工人保罗跟代职的信徒呢，他们怎么配合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呢，姚牧师说的很重要的经文啊，大家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一到四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阁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这里呢，大家看到有一对夫妇，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夫妇叫阿居拉、
雅居拉、
雅居拉、巴基拉，差不多，
百基拉，对，
我的普通话念的。
杨牧师，因为您是用翻译的音来念的，
无论怎么样呢，大家看见这对夫妇，他们的职业是织帐篷的，
对，织帐篷。
这里也说，保罗本来呢，他说传道人以前呢，或者说他有一种手艺啊，就是也是制帐篷的，
他的这个专
业，他的专业，对，那有人可能辩论，那这里怎么可以说是传职工人跟代职的合作？那么姚谦念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对夫妇他们那个训练，他们是已经信主的，
是
好的信徒，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们是做传道工作的哦。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碰见他们，往后呢，你就看见这对夫妇，而且圣经其他的书信记载呢，哇，他们在保罗这个传局的服事，做使徒的侍奉里面呢，建立教会的服事里面呢，这对夫妇多么大的作用。
是。
那么他们是好的信徒的领袖，而且也有他们自己的专业。保罗配合他们，他们也帮助保罗。这里记载刚刚念的经文，保罗在主的日子嘛，就进到会堂去讲道，
对，
好吧。那么这对夫妇可能他们不是主要是讲道，但是他们就是可能用他们的专业跟他保罗一块同工来支持保罗的服事咯。
是，
所以这里呢，我们说也是初期教会给今天的教会我们在体制的运作上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
就是有专职的工人，也有代职的信徒们，大家在不同的状况里面来配合来做工。
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呢，在一些宣教工厂。
宣教工厂一定了，但是教会你说一般的堂会堂典里面呢，其实这种圣经是原则性来帮助我们来考虑怎么样的配套是最理想。
是，那讲到这里呢，文慧就想要再请姚谦牧师呢来跟我们的同学分享，因为您提到呢就有全职工人啊，有这个代职的服事的同工啊，那彼此之间要配搭，但是他们其实彼此之间也有相互制衡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制衡呢，就是说人就是人，使徒保罗也好，长老约翰也好，或者说你今天你有威望的 有
名
望名目也好，人就是人，如果他们犯错的时候呢，犯罪的时候呢，谁来管他呢？
嗯，
比方传道工人牧师传道，他是属灵的带领，专注于祷告传道为念。
嗯，
如果信徒犯罪，执事犯错，很自然的属灵的领袖就要办他们。
嗯，
要如果需要的时候要纪律。
嗯，
但是调转过来呢，如果传道人牧师长老犯罪，信徒领袖犯罪，谁来管他们呢？
嗯，
如果没有执事会，没有选得出来配合侍奉的一个执事会团体呢，也没办法来做这种应当有的制衡嘛。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图画呢，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
嗯，
从圣经，从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出现的时候到今天，我们下回呢会讲到不同的教会体制。
是，
这种制衡的作用呢，就是义工跟同工，传职跟代职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嗯，
是一个互相支持，但是也是互相制衡的一个制度。
哎，杨牧师啊，我想在这里可能呢，文会啊想要再请教您的，就是呢，我们讲到制衡呢，我们通常想的就是比较属于负面的。
对。
啊，这个出问题出错，那谁来啊提出这个约束呢？其实制衡，我觉得还有一个积极的面，就是呢，我看到呢，曾经经历过，就是有些教会呢，譬如说恩赐彼此配搭。或者是呢，这个教会强项就是教导，那其他方面呢就很弱了，
对，
以至于这个教会好像呢，这个教导方面很强，其他事工就没什么发展，也没有拆船，也没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制衡还有一个就是恩赐当中，让每一方面的恩赐都能够发展起来。
有时候呢，教往下去讲呢，也有不同的状况。比方如果你的教会请一个传职工人很年轻，但是你的信徒的领袖了、执事了、长老了就比较成熟，有社会经验、那么这种的配合的时候呢，传道人因为他年轻嘛，虽然他是专职嘛，他可能要听这个长老，这个比较成熟的，在他与年续啊那个经验方面比较多的、哥哥姐姐的说话的、
是
这种配合嘛，所以这种制衡也有这个方面的，不是定论。哎，我是传道人，我是属灵的带领，你什么就听我。如果你是这样的，你我们上回说那个属灵的权柄要建立起来，你就建立不起来，因为这个是应当有这种灵活性。但是我们说这两双轨的制衡的制度呢？建立起来也是圣经给我们人参考的智慧。
是，那么下一回呢，刚才姚青牧师已经预告了，就是呢我们开始会进入呢不同的体制，但无论如何呢，请大家记住，我们透过初期教会或者是回到现今的教会，我们都看到在教会里头呢其实是一个双轨的，那全职同工跟代职侍奉的同工怎么样彼此的配合，怎么样彼此的制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好，我们就下回见。
再见。